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6集的播出了。非常高兴在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邀请到了余弟兄，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今天的信息。余弟兄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余弟兄，今天的信息呢，我们要来看创世纪34章的记载。当我们读到这章圣经的时候呢，真是一点都不敢叫人恭维，因为这里面所记载的事啊，几乎都是消极而且黑暗的事情。不知道余弟兄您个人的看法如何呢？
是的，你有这样的看法和感觉啊，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我个人呢、在读创世纪34章时，几乎也看不见什么积极正面的事情。
是，
只知道雅各的女儿迪拿被人呢、玷污了，而迪拿的兄弟呢，也就是雅各的儿子西面和利未呢，用了计谋，残忍的杀了那城一切的男丁，并且呢，掳掠了那城的财物和妇孺。所以啊，现在我和你啊一样，盼望能借着这一次的信息啊，得着启示。因为圣经上的记载，定规是有它特别的意义。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那就让我们打开一个谦卑的心，一起来进入今天第一段的信息。
我们要领略创世纪第34章里头的生命，我们必须有一个回顾，同时我们也必须有前瞻。雅各曾经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向神许愿说，神如果保守他平安地回到父家，他所立为柱子浇油在上面的石头就必作为神的家。换句话说，他曾经应许要为神建造一个家。现在主保守他度过了返乡途中的难关，拯救了他脱离拉班篡夺的手，也拯救了他跟以扫之间的难题，带他回到神所应许之地的范围了。但是雅各没有立刻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中心，雅各却往约旦河东的宿歌去了。创世纪33章记载说，雅各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他暂时忘记了神的家。由此可见，雅各这个人还是多么的天然，多么的为着他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圣经里头从来就没有将约旦河东之地看作美地的上好部分。雅各所来到的宿歌这个地方 并不是神所应许之地的中心。至终雅各看见树歌，这不是他跟神同住的正确地方，于是他就跟随他的先祖亚伯拉罕的脚中，走在正确的路上，过了约旦河，往示剑去了。到了示剑，在那里支搭帐篷，并且筑了一座坛。从前雅各这个人一直在抓夺，甚至在他和神摔跤瘸了腿之后，仍然在捉夺，一直到他平安的到达了世界，他才开始过一个蒙召者的生活。虽然这很好，有了帐篷，也有了祭坛，但是他还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因为到这里还不是伯特利，神还没有得到他的家。就连亚伯拉罕也没有停在示剑，亚伯拉罕乃是继续的前往，到了伯特利。雅各应该记得，当主告诉他要回到他主他父之地，就是指明他应该回到伯特利去还愿的，在那里为神建造一个家。按照旧约，当人筑了坛，必定会引到建立圣殿这件事。在以斯拉记里头，我们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了，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重建圣殿。在重建圣殿之前，首先他们要恢复的是立了一座祭坛。在帐幕，在圣殿的前面都有一座祭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当中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有绝对的奉献，为神筑一座坛，然后我们要继续的前往，达到召会，就是神的家，在那里有真正的建造。
余弟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个缺点，那就是读了前面忘了后面。
是。
而今天的信息呢，就提到了读圣经要必须能够回顾，还必须要能够前瞻。
是的，借着信息提醒了我们读圣经必须回顾，同时呢也必须前瞻。
是。
因为呢，我们不能忘记雅各在伯特利向神许的愿。雅各呢逃离了以扫的对付以后呢，在伯特利立了柱子的石头，并且呢浇油在上面，向神许愿建立神的家。但如今呢，他却在约旦河之东的苏哥为自己的生活建屋搭棚。他几乎完全忘了当初许愿建立神家的事。
从这件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就可以看出雅各他还是满了天然的一个人。从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出雅各他仍然是个满了天然，而且多半都是为了自己。虽然雅各后来在示剑这个地方也筑坛献祭，但是神的家还没有被建立。
是的，雅各其实应该继续的往伯特利去，而不应该呢留在示剑之地。在筑坛献祭之后呢，就应该为神建立居所，因为至终神的家才是神心意的完成。
对，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就是这样，不单单是要有绝对的奉献，那也就是筑坛，我们还要能够继续的往前，有份于召会的建造。
是，
那也就是神家的建造了。
创世纪33:18-20，说到雅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示剑那里，雅各买了一块地，支搭帐篷。示剑这个字，它的意思是肩膀， 肩膀就表征有力量。雅各在事件必然得到了加强，得到了力量，但是他还没有回到伯特利去达到神的目标。所以在创世纪的第34章，神就叫雅各在环境中再受到对付。当时雅各有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有一天他的独生女底拿因着出去见那地的女子们，就遇到了难处，受了玷污。对雅各而言，这是极其严重的事。可能雅各和他的家人都以为这是一件意外，如果底拿不出去，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但是我们看见，在神的眼中，这是在他主宰的手下所发生的。这件事为什么要发生呢？为的是要成全神所拣选的雅各。神对雅各的目的，就是要他为神得到一个家，在这个地上建造伯特利，来满足神的愿望。弟兄姊妹，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神对他的蒙召者都有这么样一个目的。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雅各可能很疑惑，因为他是蒙神拣选并且呼召的人，他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他跟随了他祖父和父亲那蒙召者的先锋的脚踪，他也住在帐篷里，他也有一座祭坛来敬拜神，这样的事怎么会临到他呢？所以雅各的11个儿子没有办法忍受他们的妹妹受到了玷污，就都起来仿照他们父亲诡诈的办法设计报复。他们假意接受了哈摩和事件的要求，说可以把妹子嫁给事件，只是他们当中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哈摩和事件立刻就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在第三天，当所有的男丁因为受到割礼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就趁机去击杀了事件城里所有的男丁，然后把妹妹底拿从事件家里带了出来，接着他们又掳掠了那个城。弟兄姊妹，我们看一看雅各在这个时候所面临的处境。他的女儿受到了玷污，他的儿子们欺骗人并且杀了人，还掳掠了别人的城。这是蒙神呼召之人在地上神唯一之见证人的家吗？这一切为什么会临到雅各呢？所有这些人都是牺牲品，就是为着成全雅各这个人。因为雅各乃是那唯一的人，使神永远的目的在他身上，凭着他并且要借着他才得以完成的。雅各的儿女和事件城所有的人也许可以免受灾祸，那么神永远的目的要怎么办呢？这件事情也许我们信不来。同样的，弟兄姊妹，主也常常为着成全我们的缘故牺牲了我们边上许多的人，甚至今天主还是在牺牲很多人，就是为着叫你叫我得到成全。主要牺牲许多人来成全一个人，这乃是一件大事。我们都需要看见，在创世纪第34章里头所发生的每件事和所牺牲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成全雅各这个人。
于弟兄，原来在创世纪34章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还有所牺牲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要来成全雅各的。
因为啊，在雅各的身上呢，神有一个目的，神乃是要借着雅各建造神的家，完成神的旨意。但是呢，当雅各忘了所许的愿，定居在世界后呢，神就兴起了外面的环境来对付雅各。所以在创世纪34章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啊，在外人来看呢，也许是意外，但实在都是有神主宰的安排，乃是为着成全雅各，并达成神至终的目的。
在创世纪34章30节，雅各对他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叫我在这地的居民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定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雅各在平安中并且安全地来到了世界，但是现在他不能在世界安居了。不仅仅他的女儿受到了玷污，更由于他儿子们所惹的麻烦，叫他没有办法再留在世界了。紧接着这件事情，神就对雅各说话。神如果早几天对雅各说同样的话，雅各也许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要离开世界，因为在这里他有了帐篷，他也有了祭坛，可以敬拜神。但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够满足神的愿望，神的心是要雅各上伯特利去，所以就有了34章的难处发生了，叫雅各失去了平安，也失去了安全，这样他才能够留心神要叫他上伯特利去的话。同样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头，我们也常常不能听神的话。神是不会对我们突然说话，神总是耐心的等候。神在这里对雅各的话很有含义，也非常谨慎。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似乎以为雅各所在的地方乃是一个低处，因为雅各没有达到神愿望的水平。神提醒雅各，他忘记了他所许的愿，至少他忽略了还愿。没有错，神救他脱离了拉班，也脱离了以扫的难处，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到他主和他父之地。但是神不是要他为了自己的安逸定居下来，神的目的乃是要他到伯特利去建造神的家，建造神的家，那才是神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做过跟雅各所做同样的事，我们经常会忘了我们所许的愿，忽略了我们的奉献。我们相信我们都是向主奉献过，特别是我们在试炼或者是艰难的时候，也许我们曾经许愿说，主啊，你如果把我从这些难处中平安地带过来，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我要你做我的神，并且在这里为你建造居所。但是我们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还愿？可能没有一个人还过他们所许的愿。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风暴的生活。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也许以为我们的生活会蒙神的保守平安，没有任何风暴，但是至终我们领悟到我们的一生是满了风暴。实际上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风暴，乃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被变化，然后我们这个人才可以为着神的建造来达成神的目的。我们的生活当中之所以有风暴，乃是因为我们都像雅各那样顽梗，所以神就需要有风暴来变化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以色列。风暴一来了，也许一切都天翻地覆，但是没有一场风暴会真正杀死我们，风暴只会叫我们受熬炼并且得到变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确需要有风暴。今天几乎所有寻求的基督徒都像雅各，停留在世间过着美好的生活，而忽略了神在伯特利的目标。但是在主的话语启示当中，他要我们经过世界上伯特利去，他要我们经过我们个人的生活而上到团体的召会生活。我们如果还没有达到团体的召会生活，那么我们就还没有达到神的目标。在世间无论有多好，有祭坛有帐篷，仍然没有满足的平安和安全。只有我们上到了伯特利去，在神地上的家中过着正当的召会生活，那才有真正的平安和满足。
李弟兄，原来在创世纪34章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还有所牺牲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要来成全雅各的。
因为啊，在雅各的身上呢，神有一个目的，神乃是要借着雅各建造神的家，完成神的旨意。但是呢，当雅各忘了所许的愿，定居在世间后呢，神就兴起了外面的环境来对付雅各。所以在创世纪34章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啊，在外人来看呢，也许是意外，但实在都是有神主宰的安排，乃是为着成全雅各并达成神至终的目的。
是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雅各想要在世间住下来，但是借着神的手，雅各在那个地方啊，真可以说是臭名满地，使得雅各他没有办法平平安安地住在世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就是为了要提醒雅各不要忘了向神所许过的愿，要雅各上伯特利去建立神的家。
事实上呢，到了创世纪35章第一节的时候，神对雅各又再一次地说，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啊筑一座坛给神。上伯特利表明了雅各是处在低处，满了难处，这也是啊表明雅各的光景并没有达到神愿望的水平。
是，
因此呢，神就需要牺牲了周围许多的人事物，为了提醒雅各到伯特利建立神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也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以为生活平安蒙神保守没有风暴，但是啊，神他为了来变化我们呢，他就会兴起风暴的环境要来提醒我们。
是，所以我们在得救以后呢，应该得着启示，看见神的心愿神的目的，他乃是呢要把我们带进团体的召会生活，在神的家中啊彰显他。如果我们只盼望像雅各一样停在世间过一个顺利平安的生活，而忽略了神在伯特利的目标，那么神就会兴起风暴的环境 来提醒变化我们。
于弟兄，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分享以及交通。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都能来提醒我们，不单是做个奉献的人，也愿意做一个活在召会生活中的人。而为了要答谢从圣经真理讲座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呢，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水流执事站特别为您准备了一本免费的样品书。这一本的样品书啊，就是新约圣经恢复本中的马太福音的部分片段。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弟兄姊妹们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索取。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请告诉我们您的邮寄地址以及收信人的姓名。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您下次同时间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的创世纪生命读经。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我们试过用毅力创一条路，却不知道那首歌、那个爱、那条路在哪里。我们试过用青春唱一首歌，我们试过用全心爱一个人，我们试过用毅力创一条路，却不知道那首歌、那个爱、那条路在哪里。